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主题是整齐的居家环境，谁不想要？但是整理和断舍离就是很难呐。那我以前是租屋族，因为房子不是自己的，然后呢，加上我有小孩的缘故，我家其实一直乱糟糟的。然后我对于居家整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毕竟呢，我们养小孩已经很忙啦，而且小孩东西真的是收都收不完。那自从我去年买房子以后呢，我就觉得哇，我家好漂亮哦，而且我已经体会到说我真的不是一个爱整理东西的人，所以呢我就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柜子。当我真的不想整的时候呢，我就把柜子门一打开，然后把东西塞进去，就觉得很棒了。然后我现在家里呢就看起来非常整齐，然后我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整齐的感觉也越来越珍惜它。而且我现在出去还会看到，有时候看到别人家，我还会心里想说哇，他们家真乱呐、啊！所以呢，我相信有头发谁愿意当秃子，他也不想家里这么乱呐、啊。可是呢，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开始进行居家整理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就邀请到专业的老师来为我们解答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专业整理师，也是作家和室内设计师的詹琪家 Phyllis 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 Phyllis。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以前也没有那么爱干净和断舍离，但是搬了新家以后，他也变得丢东西狠狠的工程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处女座的工程师。
哎，我也是处女座的。
可是工程师超级不爱干净哎。可是我觉得呢，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厘清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大家要取得共识，我们才能继续哦。脏和乱一直以来都不是同样的事情哦。因为呢，我大姐都叫我小台哥，她觉得我很脏。可是我否认，我觉得我只是乱，我只是不爱整理东西。不爱整理乱的感觉就是呢，有很多东西都堆在那，就是但是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收。可是脏的感觉是呢，你身后会跑出一只蟑螂。所以脏和乱是不一样的啊。我顶多说乱久了容易脏，但是脏和乱是不一样，对不对？老师你同不同意？
大部分家里乱的人都会说脏和乱是不一样的。
意思是你不同意了，
很会凹，
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乱的人他有很多隐藏的角落清不到，所以他家最后还是会是脏的啦。
所以我说乱容易导致脏，
是
是
没错。
我个性不是真的脏，可是我就是不会收东西啊。嗯，真正收东西超难的啊。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呢，最近整理师这个行业正在兴盛中，是不是这样？
对，这几年越来越多人从事这个职业了。嗯，因为大家东西越来越多了嘛，而且房子越来越小。
对
对，所以在你空间条件不够，然后又没有物品管理能力的状态之下，你家会乱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介入了。
而且乱的时候你一开始会容忍它， 你对那个乱的 range 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杂物盲。
嗯，
Clutter blindness， 你就是看不到了，那个杂物已经跟背景融为一体了。
对
对，
然后你就会不往那个角落看。
对，就算了。
是不是工程师我们以前家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在喝咖啡享受他的悠闲时光。
嗯，有一个那个没有让我想到一个那个，就那个科学上有一个数值叫熵啊，它是乱度的意思啊。好了，算了，你不知道。
这段剪掉好了。总之我们以前家一直很乱，然后呢我还不觉得我家特别乱哦。可是呢，如果请别人来我们家之前，我就先整理一下。哎，我都会记得有一次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公婆无预警的说隔天要来我们家，当天我真的整到12点1点哎，就是家里完全不是随时可以开放让人家进来的状态。
我对你的 po 文有一篇特别有印象，就是有一次你 po 了你的中岛，
嗯，
然后中岛上全部都是东西，
嗯，
就有点像工作那样子。
应该不是最近吧？
就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哦，对，我跟你讲，有人说中岛是家里的乱源，我可以讨论一下。那我觉得以我自己为例呢，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小孩东西真的很多，而且很多细细碎碎的小零件。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叫他们收，他们又不收，然后有可能整理一下子又乱了。老师，你有小孩吗？
没有。
所以你不懂有小孩家有多痛苦，对不对？
我会整到有小孩的家庭啊。
嗯，
对，所以还是会多少有些认识，而且知道就是哪些东西特别难整理。
那你会半年以后再去检查突击检查他们家吗？应该又乱了吧。
通常都会再乱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需要自己学会这个管理物品的能力。如果一直靠整理师的话，就是你要一直喷钱啊。
欸，可是有小孩子家里到底要怎么样整理好？
应该是说哈，我觉得有小孩的家庭，首先你要先放过自己，就不要一直要求，就是说要到 没有小孩的状态的那种整洁程度、
oh.
就是就像去年还是前年不是近藤麻里会讲一句话大家都觉得松一口气嘛、oh. 就是说他现在开始乱了有没有
对
对啊他就说因为他生了三个宝宝嘛所以家里现在乱的就是他也放弃整理那句话不是一出来大家都觉得松一口气嘛说哦原来近藤家麻里会家里也会变乱了、啊、
而且大概有万人转贴然后尤其是妈妈群组有沸腾
对就是他当然他那个其实是为了打他的书嘛那他其实后来也有讲、嗯、他其实现在 focus 是在就是陪伴小孩成长而不是 focus 在每天要把家里整得一尘不染、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我是认同的就是你放过自己吧不要整到百分之百那么完美但你好歹就整个七八成也很好啊
有我现在都觉得我家很干净但是我在跟别人讲我家很干净的时候我都说我家一点都不像有小孩的家因为有小孩家跟没小孩家是非常明显的差别
对但是我觉得有小孩家庭有一个问题就是颜色太多自然会导致看起来视觉上很杂乱
哦所以你说要帮他们买米色和白色玩具
至少啦不是啦就是东西一定是五彩缤纷的但是至少你那个外框是可以是素雅一点的比方说他的收纳工具可以是素雅的、
哦、
或者是你那个巧拼可以是素雅的吧
哦
对因为巧拼你放在地上你可能一放就好几年哦、
嗯、
然后他长大不会蹦跳为止那个红橙黄绿什么鬼的颜色都有的看起来就会让你的室内空间不管你原本是什么风格最后都会毁掉
欸我跟你讲我超级同意可是因为有小孩子家里很喜欢有给他一个缤纷的童年就颜色好多然后我这一次搬新家我家里全部整个都是白色结果小孩房间有一个淡淡的蓝色的墙而已然后所以我妈都说哪有小孩家里弄得这么白
可是就是这样子视觉上才会觉得清爽但你东西拿出来还是五彩缤纷嘛所以我常常会跟学员讲说、嗯、你大面积的色块一定要让它是清爽的然后比如说像很多有小朋友的家长不是都会买那种收纳柜嘛
对
然后每个抽屉颜色都不同有没有
上面还有动物
对然后看起来就很乱、
哦、
所以你尽可能让你的外面的框架是清爽的你东西拿出来缤纷没关系啊但你收进去一个清爽的地方不要每天都看着一个颜色饱和度很高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阿杂
欸、我同意因为我觉得东西就算说的再怎么好像我们以前收纳柜就是上面都有一堆动物、哦、就算说好了看起来也很烦
对
也不是一个清爽的地方
就是视觉噪音啦
哦先做到这一点有小孩的家庭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先试着买同样颜色的整理箱
对你就都丢进去至少也不碍事嘛你看起来还是乍看外观是清爽的、啊、
哦那我觉得除了小孩玩具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衣服、欸、我觉得衣服非常的难整理
非常非常难整理而且每个小孩那个跟每个童装品牌尺寸那个编号又不一样
哦 对,
对
而且小孩衣服也是小很小件
对
嗯
然后通常妈妈都会想要留嘛就是想说啊现在是洋装啊再留个几年变
上衣
变上衣、嗯、然后再留几年变小可爱她、
哦、
会永远的留下来对所以妈妈自己要舍得断舍离啦就是年纪一旦过就不要硬留、
嗯、
再来就是很多小朋友会收到很多的恩典牌对不 对,
对
然后你现在才一岁然后那个三岁五岁的恩典牌你留着留什么意思就是你还要留到三五年才能用那你干嘛在家里就是占个位置呢
老师不要说因为我也很讨厌那些占位置的衣服所以我就全部都推给我弟但我弟的小孩跟我差很多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硬不想要然后就给他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家里空间有限的话就尽量不要让恩典牌占据你家的宝贵空间因为很可能是几年后才会用到、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物资太多所以你到时候真的需要再募集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瞬间收到很多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小孩子衣服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他有个三件也就够你如果你常洗他有个几件也就够啦
对对对所以就是看你的清洗频率去确认你需要多少是足够的不用留那么多
欸、我要推荐一个非常不相干的事情跟整理真的算是无关、
嗯、
可是我觉得好重要哦家里一定要有干衣机
对一定要有
对你衣服马上就干了你就不用买那么多件
像我自己啊我的那个寝具就只有一套
我也是
因为你随时脱下来就洗脱就再装回去了我根本不需要去收那额外的那几套我就那一套 对,
對、欸、我搬家以后我的寝具也真的都只有一套然后如果真的小孩尿床了那个床就裸体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啊少东西生活真的很自在工程师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而且以前有一个流行的一个论调是啊有一个日本传来的极简风是不是就是每个东西都只有七样这样子最多七样你需要的东西比方说衣服裤子
七样
七件或七、嗯、就七个单位这样子
那你至少一个礼拜洗一次啊不然就没衣服穿
对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很容易就是家里就很干爽这样子
对啊、嗯、我觉得家里干爽以后你会上瘾是不是这么说因为我们家以前很乱 但是现在搬新家而变整齐，而且工程师以前是一个不会断舍离的人，而且他是连 iPhone 第一代的盒子他都留着的那种人，买了任何东西的盒子他都要留。然后在上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丢掉这些盒子，他也不想丢哦，他还想留着 PS5 的盒子哦。我说你要卖吗？你留着盒子干嘛？
对啊，为什么要留？
为什么？你说。
嗯，让他有一个家。
一般人想留都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过个2年不想玩了就要转手，他要留个全尸嘛。嗯，啊，但是说你没有要转卖，其实大可不必留下来，
啊。没有，可是我后来发现很多男性，现在是很多长辈，可是以我这个太太的身份，我发现很多老公很喜欢留东西。
对，
像我爸以前他也不愿意丢东西，我后来参透到原因，因为不用他收。只要我妈问他说，嗯，这个东西可以丢吗？他说不能丢，然后我妈就要找个地方收好。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件事情太荒谬了。后来这次搬家，我就开始把他所有东西都丢掉，以后他现在也会丢了。
大部分男性都有一个3C 坟场啦。
哦，对，
各种就是坏掉的手机啊，还甚至连主机板什么都会留，就是留一大堆。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买了这个东西，会不会之后我会想要退或是干嘛？然后箱子就留着，我好讨厌那些箱子哦。
箱子真的是非常多，就是大部分我去过的家庭的痛点就是 男主人通常都会留箱子留盒子留一大堆，
对不对？为什么这是男人的问题，对不对？
对，男人就很爱留箱子。
其实也没有留这么多啦，不过后来没有没有，
最后
就
大肠包小肠
啊
然后就是俄罗斯娃娃一个叠一个，
没有，而且我们家有掀床哦，掀床下面全部都是盒子
哦，
你说啊。
对，但他也会堆不下的时候啊。
那就是用空间来限制数量。
对，啊，
堆满就。
但你到底为什么要留那些盒子呢？
其实没有很多个啊，就几个而已啊。我记得大概两三个吧，比方说
没有
那个 Make 的盒子啊。
没有没有，
就几个而已。
你留一堆盒子，我个人只留那个买名牌包包的盒子。
那你为什么要留？你要卖吗？你要卖吗？你过几年要卖吗？
包包比较有可能卖吧，老师是不是？
我没有名牌包。
你说，但你自己说，如果你进入一个家劝他断舍离，你会叫他把名牌包包盒子丢掉吗？
应该是不会。就是假设他我觉得如果是空间条件够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为丢而丢啦。我个人的就是我的态度就是没有必要为丢而丢。你如果你家里空间够，然后你又有管理物品能力，你其实不用硬要丢东西啊。
我们就是没有管理物品能力啊，而且我
那
时候
只好丢一丢了。
我那时候还苦口婆心跟他说，台北市的房子一平100万，
是
你到底要花多少钱来存这些垃圾呢？
对，这也是我常常跟学员讲的，就是要想到平效这件事情。
对啊，没错。可是呢，因为我们常收到一些网友的私讯，很多跟公婆同住的媳妇都会觉得遇到长辈有囤积症的问题，因为自己妈妈就把他骂一顿，可是公婆实在是没有办法，而且乱丢长辈的东西隔天就会回来哦，跟见鬼一样。哎，然后叫他们整理可能又不愿意，然后家里就
为什么隔天会回来？
因为他会捡回来啊，因为如果你把他丢到回收区，对不对？婆婆隔天又出去回收了，他就看到他就捡回来啊。
你甚至不是丢婆婆的东西，你是丢自己的东西他都会帮你捡回来。
对，没错。而且我听过最离谱的，他说他会把那个废弃的马桶捡回家。哎，
干嘛？种花吗？
不知道啊。对，种花好像可以种花。哎，
我看过废弃的马桶里面有种莲花这样子。
哦天哪，
就是出淤泥
美吗？我就出淤泥。那也
是一种装置艺术。
那很有意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蓝晒图里面。
对，有蓝晒图，有一个废弃的马桶啊。因为我前天才去。
那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你是说就是婆婆跟媳妇斗法这件事情吗？
或者
你不
是
各中翘楚吗？
或者是长辈没有，因为我没有跟婆婆同住，可是就是长辈有东西不愿意丢。
我觉得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讲。首先就是你要先认清你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即便你认为那是你家，你还是外人。媳妇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自家人。
没有，可是公婆都会说大家都是自己人
啊。那个就听听就算了。
对啊，你怎么见外呢？
总之就是首先要讲的就是说公婆他有没有动机去做断舍离这件事情啊。嗯，因为他如果没有动机，他就住在自己家里又舒舒服，他为什么要为了你的不爽去断舍离？
那要怎么样打开他的开关呢？
就是你要给他动机嘛，你要想出一个动机。比如说正常来讲大家都会打金孙牌啊，对不对？
哦妈，我又怀孕了。他说你48岁你又怀孕了吗？就说对，会整理一个小孩。
就是，很多那些公婆他可能甚至不要说对媳妇，甚至对自己的儿女他都不见得需要，都不见得想要听。可是 只要是金孙一出生，他多半会为了金孙做一点改变，这是一个契机啦。就是所谓应该说就是长辈缺乏动机这件事情，会导致他无法去做断舍离这件事情。再来就是说，长辈的心理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是退休族了，他们可能生活没有重心的情况之下，他们又缺乏生财的能力，他们可能会需要囤积一些物品来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或者是出去捡拾一些东西回来，让自己觉得还有生出物品的能力。对，我觉得那个是他们的动机，所以他们会不停的一直买东西囤东西在家里，所以那个是心理问题，必须那个心理的那个状态必须要先克服，才有办法说服他们，就是说能够改善屋况啦。对，但是媳妇本身，我会劝媳妇就是说因为你会在这个地方没搬走，一定是有某种理由你搬不走，或是你不想搬走嘛。
对，
那就看你图的是什么啊。你图的是一个免费的住所，还是免费的保姆，还是你图一个不被外人讲话说你们不孝顺要搬出去，你一定是图一个什么东西让你愿意继续待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嘛。对，所以那个就是取舍的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遇过清爽环境，因为真的谁不想要有一个清爽环境。今天如果你真的花了一个钱请整理师来把公婆家的物品整理整理，搞不好他会觉得这样很舒服。
对，就是，
只是他没有遇过，
就是公婆本身没有体验过清爽的屋况，他就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可以向往的。
对
对，所以可是一开始你要请整理师，多半你要说服长辈也是要花一番心力啦。
而且重点不是那些东西整不整理好，是他真的想要先丢 5批吧，就要丢很多批东西才可以整理啊。
对，就是像我们在讲整理的整理之前的准备动作，就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你要先空出一块空地，你才能去做那些集中顾虑分类取舍的动作啊。你连一块空地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去做后续这些动作？所以光是要清出一块空地，对某些有囤积行为的长辈的家来说就不太容易。
囤积行为真的好难。
像我妈妈就有蛮严重的囤积行为，我不会说她是囤积症，我只会说她东西特别多，有囤积的行为这样子。东西真的多到爆炸，所以 我也是从很脏乱的屋况一路成长过来的小孩啊。
所以那你是从小就会很爱干净的人吗？
我的房间基本上就是家中唯一的净土。
你从小就可以？
从小没有什么意识，但是有越来越，比如说到了国中就会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嘛，我的房间嘛，那我就会刻意的想要维持是跟外面比较不同，稍微清爽一点的状态。然后等到我年纪越大，我妈妈当然年纪也是越大，她就越来越严重，就是东西越来越多，因为她兴趣实在太广泛了。她的兴趣广泛到就是那个材料啦，然后设备啦，各种讲义，然后成品半成品就是一大堆，所以我家就是基本上连材的地方都没有的那种状态。
可是那是因为那是他的兴趣啊，可是大多数长辈是很多不要的东西他也都留着。
对啊，就是习物，
是百货公司赠品什么都留着，
大部分都是因为习物。即便他没有经过什么战乱饥荒，他还是习物。我觉得这可能是华人的传统美德之一，就是期待你是习物不浪费的人。然后尤其是像我遇过有蛮多屋主，他为什么东西很多，是因为他坚信环保是对的，他一定要永续的使用。通常遇到，
可是同一个东西不需要那么多啊，
通常遇到环保魔人就会遇到永续使用这个问题。但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永续使用是这个东西可以被永续使用，但是不见得是由你一个人来使用啊。
捐给别人。
对，你可以有很多人来一直永续的使用它，所以你不用一直把它硬留在你家里。
我搬家的时候一直丢东西，乱丢乱丢，每天就是我们后面有个垃圾场，然后我每天就有一个3点到5点，我就开始一直把东西往外丢，一直往外丢。然后工程师，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有非常多的线，这个线那个线。然后后来我就要把它丢掉，他就说这个以后可能会用到，那个以后可能会用到，我就跟他讲说要用到你再买。
对，要用到再买，
是不是？
因为那个线很便宜，但是你囤积那个空间，还有你要去理那些线的那些时间，我觉得是更珍贵的。
而且我觉得你丢掉8条，其实你真的需要买回来大概只有1-2条啦。
对，
对不对？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后来发现你有丢掉的东西，你真正需要的也没那么多？
对，但是仍然 发生过，就是需要这样的线，然后竟然没有了，
竟然被丢掉。他有跟我说，我就说那你就去买啊。
那你线都怎么管理？你会就是贴标签还是干嘛？还是你都认得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会分类啊，我会分类。我有一个抽屉是放各式各样的线，
然后拉出来全部都纠结一体。你想拉，你拉一个头，然后就会拉出10条线这样子。
我自己是只要有线这样，我就会用标签机就是贴起来，就是这是什么东西的线，就是清清楚楚这样。然后如果那个东西附了3条线，我只会用那条，我就会立刻把那两条给丢掉。
好棒哦，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呢是专业的整理师 Felix 老师。那老师现在有开一堂线上课叫做无痛居家整理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吗？
主要内容就是带着你先从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开始，然后设定整理的目标，以及就是带着你手把手的按照每个单元把你家全部整理一轮。然后这个任务的分配是从简单到困难，从小到大。
简单是什么？
简单就是从折折内衣裤开始到可以整理比如说储藏室跟厨房这种很魔王的地方。
哦，
对，就是循序渐进。因为很多人整理到一半他会半途而废，是因为他实在整理不下，他心累，他觉得怎么都整理不完，东西一大堆。可是当你从小任务开始，你可以把你的内衣裤好好的折叠好，看起来很整齐很疗愈，接下来再整理更困难一点点，然后再困难一点点，最后你可以越整理越进阶，就是你可以慢慢打怪啦。对，那你最后就会有一个你理想中的居家空间。
欸，我因为干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然后很多人因为不曾拥有它就不知道你很需要它。
对，然后这个课程比较特别，就是说，它除了循序渐进的带你整理家里的每一个区域跟每一种物品之外，它还会提供一些说服的工具。
哦，
比方说你遇到同住的家人不配合啊，比如说长辈啊，那你可能有一些说服工具可以拿出来应用。
是什么？我想知道，好想知道说服工具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有里面有提到非暴力沟通，
哦，
好好的讲话嘛，或者是有肌肉测试。
是什么意思？
肌肉测试就是用手背，有没有？你去压它，然后如果你的能量是强的，这个东西对你是加分，对你能量是 OK， 它手背不会掉下去。但如果这个东西它是对你来说是扣分的，
哦，我有听过这个东西。
对，然后手背就会掉下去，会直接变弱。所以这个是可以拿来判断这个物品取舍的一个工具。另外，我还
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说太重的东西就该丢掉吗？
没有没有，比如说你拿一个东西在手上，这个东西你是要丢不丢呢？你自己会犹豫到底要不要留。这个时候你透过肌肉测试来判断这个东西对你来说能量是强的还是弱的，是加分还是扣分。如果是弱的，那它对你来说是扣分，会让你能量降低，让你的气场变不好，那你留它干嘛？所以这是一个工具，这是对自己的说服工具。那如果对长辈就是风水啦，所以里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关于风水的章节，是用来让你有一个
说服长辈太乱风水不好。
对对对，那最后还会有一个，大家通常整理到最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家里该丢都丢了，有点空空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怎么样去优化它，去美化它。所以后面还有软装的课程
哦，
有一些基础软装的知识，好几个单元。
哎，其实我觉得软装很重要。哎，有时候，而且有些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收纳工具。
对，但是软装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是先把杂物清掉才有所谓软装这件事情。当你家乱七八糟的时候，你怎么做软装都是丑上加丑而已。
欸，所以我跟你老师就是一直想要强调，就是整理居家环境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丢。
对，你是先减法再加法，
先丢再说。
对。
欸，可是我觉得说到收纳工具，像我之前租屋啊，我就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也不能钉墙。对，好像都只能放一些活动的东西，活动东西多了就是丑啊。
活动的东西只要它的风格色系是一致的，它不会丑。现在很多人是因为他碰到东西很多，他就去大卖场买一个收纳柜或是整理箱或是抽屉柜，他每一次想到再买想到再买，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都长不一样。
哦，对，
因为他是临时起意去买的，他没有想说他要让所有东西都统一起来。或者说他想要再买第二个时候人家已经绝版了，所以他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那一个挨着一个摆的时候就会很丑啊。
哦，
但如果他是外框一致的色系一致的，那他看起来其实会是美观的。
那老师你觉得挂在墙上好吗？
挂在墙上 OK 啊，但你挂出来公开陈列展示的东西最好它也是风格色系一致的。比方说你整面墙都是白色的工具，跟每一个颜色都有，又塑胶饼，然后又金属饼，然后红橙黄绿蓝，有什么鬼颜色都有，看起来视觉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你把外框弄素雅，或者是你要公开陈列的东西颜色是素雅的，你自然那个视觉噪音降低的情况下它就不会乱。再来就是房间不是有很多无痕挂钩吗？
或者
对那个你可以拿来运用。可是我发现很多房间无痕挂钩是它那块透明的贴纸上面还印花。
对，
我想说那，你不就是要无痕就是要隐形，你还印花干嘛？所以就是说你要去买这种东西也尽量买全透明的，你就会让视觉噪音降低很多。
哦，我之前好喜欢在房子里挂东西哦，因为我觉得东西不要放地上看起来 就整齐。
对，
可是挂多了也是很乱。
挂得出，应该说挂出来的东西只要它是色系跟风格一致的，我觉得 OK 耶。
欸，我觉得人一定要认清自己，像我就很完全认清自己，我就不是一个爱整理的人，所以我在家里就几乎没有开放式的收纳柜。
我觉得就是
所有都关在柜门里头就好。
像我对收纳的态度就是你要适量适所适性。
嗯，
对，适性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认清自己的习性去做你的收纳规划。比方说你就像可能很多人有很多衣服，啊，如果你就不爱折衣服，你为什么要设计一大堆的层板跟抽屉让自己非要折不可呢？你就全部都挂起来就好啦。
哦，有欸，我这次搬家做到所有的衣服都用挂的，而且欸，四季的衣服都放在外面。
对，像我自己的衣服就是一年四季全部都是挂起来的，我根本不需要折衣服，我就只有折内衣裤而已。但有些如果人懒一点，他连内衣裤都不想折，我也觉得 fine 啊，你就几个桶子嘛，这一桶丢内裤，这桶丢袜子就好啦。
然后像抽签一样这样。
但，啊，你甚至再懒一点，你全部袜子都长，你都买同一个款式，你怎么捞你都不会捞错嘛。
嗯，
所以懒有懒的制法，我觉得就是不要为难自己，让自己很累。
工程师你在笑什么？
没有，桶子的问题就是你永远就是丢那一件，然后又穿那一件，丢
那有什么关系？欸，可是我觉得
你要捞一下，你不要一直拿最上面那一件啊。哦，
每次要穿内裤的时候还要像那个乐透开奖一样
就偷。可是我觉得那这样子老师的那个整理学课很棒，欸，因为他不只是教你要变成一个爱整理的人，因为有的人就真的不喜欢整理 啊。所以老师有提供一些解法，就是呢你都买一样的袜子。
对，就像有一些妈妈会讲说，欸，我大宝又二宝，然后我那个每个小孩那袜子颜色都搞不清楚， 我每次光是那个 pairing 我就很烦。
哦，好烦哦。
啊，你不就比如说大宝都白色，二宝都灰色，你就知道灰色一定是二宝的，白色一定是大宝，啊，不就解决了吗？就很简单啊。
因为妈妈大部分的妈妈都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
或者那个小孩有他自己的喜好啊。
对啊，小熊小猪
那就是你就知道这个通常都是这个风格这个色系，就是尽量让自己简单一点啦，不要让自己很对。
欸，我期待老师以后如果有小孩然后被小孩弄到崩溃，
我不可能再生
小孩，然后开始家里有配猪之类的。
对，你就会像，欸，像我们两个小孩，然后他们两个都要一样的东西，你就不得已就两个款式都一样这样子。
哦，那你就会有size
之分嘛，就
很困
扰。
对
对
对,
对，
就看不懂，不知道是谁的，
谁是谁的这样。
嗯，
那你们都怎么处理？就是洗衣袋这一袋，就是这个粉红色的洗衣袋就是丢这个人的袜子，这个粉蓝色的洗衣袋是丢这个人的袜子。
没有啊，他们就混着穿，管他，
混着穿，
就只有内裤，
反正
只有
他穿不下就知道不是这个人。
对，他们大概只有内裤不会混着穿，其他都混着穿。而且我的方法是一个小孩只穿三角裤，一个小孩只穿四角裤，
哦，
就不会混到了，不然差两岁的男生的东西看起来都超小。
你讲到四角裤就想到你以前常常在讲四角裤这件事。
对，我在家里都穿四角裤，这样子很棒啊。他跟，欸，因为我现在身份是妈妈，说到以前哦，最近我的剧上演了，里头有一个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他家里非常的乱。我之前也写过一个文章叫做垃圾无限，
我有看过，
很多女生在外面都光鲜亮丽，然后家里都跟垃圾堆一样。欸，老师你针对这些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就至少
做到不要带人回家。
不要带人回家这是一个，没有啦，至少你要做到卫生这件事吧。我觉得乱归乱，但至少卫生要顾到吧。
乱久了就会不卫生。
是啦，我真的整理过那种女生就是外表光鲜来回家就，欸，以前还记得吗？十几二十年前 FB 上有一个粉专，
嗯，
叫做我出门总是光鲜亮丽，okay. 但是回家像被房间像被机关枪扫过，
嗯，
有这样的一个粉专，然后里面有一大堆的妹啊就在贴他们的房间的那个乱象。
还有之前那个啦，说
办公桌也是有啊，
没有，还有一个上次有一个新闻，而且是真的新闻哦，他说整栋大楼都被偷，只有他们家没有被偷，因为他们家真的很乱，小偷以为他偷过了，
小偷不得其门而入，
小偷以为他已经偷过了。
哎，欸，我失忆了吗？
看起来
翻箱倒柜，原来我已经来过了，
所以这是好事咯。
不行啦，就是你自己换个角度想，哎，欸，财神经过你家他都不想进去，哎，欸，那刚丢。
哎，欸，老师你好会说服人哦，像我这种渔夫我就会非常受到这种话术影响。哎，欸，公婆应该也会吧。
是啊是啊，长辈就听进去啊，因为财神进门没地方踩，哎，欸，他就过门而不入了，这样不行，
他就特地留一块这个脚，对，脚的大小的空地是要给财神的，谁都不能放东西在上面。
可是这样，对，可是女生如果家里乱一点她就不会乱带人回家了，好像也是让人很安心啊。
这样不行啊，这没桃花这样不行。
没有桃花。
我是真的整理过，就是那些女生，然后真的是那个脸妆的话，那个妆容画的非常非常精致，但是去家里就是乱到，我就说，欸，你这个床包因为上面五颜六色，
嗯，
那个不是小碎花哦，那个是她造成的小碎花，
嗯，
我就说你床包多久没洗，她没洗过。
欸，我跟我经纪人王小姐在讨论说，我们都是超久超久洗一次床单的人， 可是我已经戒掉这些问题了，因为我儿子过敏儿，所以我逼不得已我得去洗床单。可是很多女生没有那么爱洗床单，我婚前我也不太洗床单。
但是那个就会造成你的皮肤容易过敏或长痘的什么什么的啦。就是如果你是以爱美为前提的话，既然你都这么重视自己的妆容跟外表，那就是为了你的皮肤或健康着想，你就是还是多少要做到卫生这件事情。但是你一旦顾到卫生，你自然家里就会顺带的变整齐了。因为你不可能在清洁的时候不顺便收拾吧。
老师你真的各个急迫、欸、每一个族群你都有说法。
對、啊、
那小孩子呢，你要怎么跟小孩说？
小孩子就是你你要给我一个情境，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讲。
像那个我小朋友他的书桌也是乱到根本不能写作业，因为他全部都堆满东西了。
嗯，
那他都在哪里写？
他都趴在地上写。
没有，
在
他在
安
亲班
写、
啊嗯、哦，那所以他没有桌面的需求啊。
对，
可是他，
可是我想看到
桌
面啊，
可是他就不会在
桌
上看书啊，他就会去别的地方看书、哦、
那就是看他喜欢在家里做什么，比如说他想要拼图或者是拼什么积木或什么，那给他一个需求跟动机、
哦、
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动机你就不可能去动，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拼这一盒积木，可是你要在你自己的桌子上
拼。对对对，类似就是你创造一个需求跟动机给他。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你没有动机你根本就是你看了一堆的，他就
把桌上的东西都扫下去。
对，你 看了一堆收纳书你还是不会动、啊、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该做，但你没有动机让你实际去行动。
所以克里也有告诉大家动机，教大家 各种动机吗？
就是你要找出动机啦。
哦，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工程师上次还一直想要买一些收纳的盒子给小孩、
千万不要，就是
对，我也说不要，我说他
不要，
他没有这个习惯，你给他盒子是没有用的、
欸、而且我常常都在强调，就是因为收纳盒收纳工具一定是整理完毕之后才买的，大部分人一开始就是想说我先把工具都买好，
我有盒子我就会整理。
对，但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整理完然后减量之后是你剩下的物品数量才去购买收纳工具跟收纳盒，不然你会多买或少买或者买大或买小、
哦、
就不适用，所以一定是最后才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们就是不收，他们不收永远都进不到下一步。
你说小朋友吗？
对，
我觉得就是游戏化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哦、
让这件事情变好玩。
嗯，
对，比如说他可以几点啊或者可以干嘛的。
如果你有了整洁环境以后，你会觉得超级舒适，跟以前乱糟糟，因为看到一出门早上一起床看到乱糟糟的环境心情就阿杂、
嗯、
然后就觉得一整天都不快乐。
是、
嗯、大家要有整洁环境，所以可以去买老师的线上课哦。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红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我和老公结婚两年了，这两年为了住处常常吵架。我们住在一栋透天，一二楼是老奶奶的生活空间，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四楼则是我们夫妻两居住。吵架的原因主要是奶奶捡垃圾造成环境脏乱，爬文看到很多夫妻的经验谈，大多建议直接搬出去，但奶奶年事已高，老公觉得他有责任要照顾奶奶，那我提议不然我自己搬出去。哇，好狠哦。老公却说他不愿意跟老婆分开，每次吵完都没有结果，都是我心软然后继续住下来。后来因为年纪的关系，觉得差不多该生小孩了，当初也和老公说这样的环境太脏了不适合小孩，老公便承诺叫奶奶不要再捡回收了，也说奶奶可能也活这几年了，再忍一下就好。怀孕的时候的确有明显的改进，原本塞满前天的垃圾都不见了，但孩子生下来后却发现不见的垃圾又慢慢出现了，请老公去反应会干净了两三天，然后又变脏，就这样不断循环，到现在我真的受不了想搬家，请问我该丢下老公自己搬出去吗？另外问了好多房东都说带婴儿的话不方便出租，哦，因为他想要租套房、欸、娘家也没有多余的空间，我一个人又负担不起太高的租金跟托婴费用，快疯掉了，求我们解惑。他说还是他应该偷偷扔掉奶奶，他想要回到过去揍死自己的怨气，他应该是想要回到婚前的自己，想要告诉自己不要结婚、
欸、我真的碰到好多那种结婚十几年的人都说他好后悔，他想回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而且我觉得我很难，而且他甚至他要租出去是想要去出租套房、欸、可见他真的受不了了、欸
嗯、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首先可能要因为奶奶曾经有过整洁的时候嘛、嗯、就是在她怀孕那段期间，所以奶奶其实是当时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
嗯、
可是他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我觉得这是可以探讨，比方说奶奶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是不是需要有人帮她这件事情、
嗯、
对，如果她是因为体力或者是精神不济导致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办法持续了，那也许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解决，比如说真的就是找整理师来协助，这也是一个方法、
哦、我觉得长辈好像有点难叫他丢，整理师会帮人家丢东西对不对、
整理师不会、就是、
不会吗？
除非你屋主 同意，否则他不会擅自丢你东西、啊。
哎、欸，没有，可是哦。那我跟你，
除非是明显的垃圾他会帮你丢，但是只要是你的物品他一定会问过你才丢，因为那是你的物权嘛，他一定要尊重你、欸、
我找整理师的经验，他就会说过期的可以丢吗，那你总不好意思说过期的酱油我还要用吧，所以就只好跟他说哦可以，就发现一半东西都过期了，全部都被丢掉。然后女生超级容易有那些保养品根本就已经过期了但是也不知道，然后那些东西全部丢掉，家里少一半耶、欸，
对，这、欸、其实都在丢钱呢，所以大家真的东西不要买太多。
而且、欸、我觉得其实省钱还有一个，你整理好比较省钱，因为你会知道说
重复购买这件事情可以避免掉。
对，没错，没有整理好的时候重复购买几率好高哦。
我就曾经找过40把剪刀出来，就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搬新家
40把、
欸、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老先生他的那个轻便式雨衣就是几十件
啊，希望他给我两件，
因为他永远都找不到，所以他会一直买一直买。
我那个国小常叫人家带，但我好讨厌买那些东西哦，所以我都穿过的都把再折缩小放回去给他用，不是买那种东西超讨厌吗？
对啊，就是应该说整理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知道什么东西在哪，然后你的数量能够有一个至少一个粗浅的轮廓，你知道什么东西在哪，然后数量是多少，所以你不可能去重复购买，因为你都找得到啊。重复购买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嘛。
所以、我觉得为了省而不愿意整东西、不愿意丢东西的人，其实他真的最浪费。因为我也是在上个家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家找出巨多的胶带，巨量胶带，因为我们找不到胶带我们就去买，找不到就去买，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家有超多。所以其实整理好东西是省钱的，如果你用这个角度跟长辈沟通，说不定长辈会愿意。
而且整理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它牵扯到丢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四个步骤就是集中、过滤、分类、收纳。那过滤这件事情就在丢东西，在断舍离嘛、那透过不断的取舍，其实你会更认识自己。
而且那这如果就单就这个案例来说呢，我会劝他偷偷丢掉奶奶的东西。奶奶应该不会记得吧。
奶奶，
如果你很显然的觉得那些是一个堆满前庭的垃圾的话，那些奶奶可能不记得。
我完全不建议擅自丢别人的东西、
真的吗？我超喜，我跟你讲，因为你没小孩，你才会这样说。我超级喜欢擅自丢掉小孩东西，不过我会问他，我会跟他讲说，你丢在地上的东西就表示你不想要喽。我可能跟他讲过很多次，他都照样丢在那里。
可是奶奶不是小孩，他不受你控制啊。
可是奶奶记性也不好。
除非你能够保证他不会发现，否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之后争执的导火线啦。对，就是我还是会尊重对方的物权，但是先确认他为什么曾经一度可以整理，但后来不行，是出在什么问题上，然后去解决那个问题。
老师果然是老师，不像我们这些人。工程师有什么看法？录音的时候滑手机，
没有那个。对啊，我也觉得应该要偷偷丢掉那些东西啊。
我跟你讲，我以前会那个工程师也不喜欢整东西，他又喜欢留，我也会偷偷丢掉他的东西。
那、你后来有发现吗？
他根本就没有发现过哎、
丢丢都丢，
我的经验是他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小孩也几乎都不会发现过，
因为他看不到，他就以为他自己乱收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所以
就丢了。所
以你会以为自己乱收到哪里去，可见你真的会乱收东西。
我觉得收纳里面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很困扰，就是当这一个东西它有多个用途的时候，你到底要把它分类到哪边去？因为
比如说
分类到不同地方，它就会在不同位置的时候。
比方说
这个东西是多用途的、
什么啊？你说，
或者是同时间有不同的有不？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像我觉得我小朋友的文具收纳很差，但是比方说我们也有文具的。那个需求，然后小朋友也有，然后我自己这边就会有一个收纳文具的地方，他那边也有，所以当这个地方当这个文具可以放在两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找不到，或者是就是。
可是你的文具是你的，他的是他的，为什么会
困扰？比方说，有些东西小朋友其实放在他那边，他其实也很少用，然后
你就会把它拿来用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他可能比方说浇水好了，其实放在那边我都会怕他打翻，然后就是搞了一团乱，
留了一桌，
对，所以就会放我这边，然后他就会发现他没有，然后他就会去就是他
叫你买，然后你也忘记，
对，
你就会买，
对之类的。对，当这个东西是有多用途的时候，我觉得他收纳上就会让我有点困扰。多用途或者是有多个人需求，
这完全不叫一个东西有多用途，这是你们家人都
有
这个东西。
有一些东西有很多用，有一些东西有不同用途的时候啊，比方说 剪刀好了，它其实可能是文具，可它也有可能是实物剪啊。
我就会两边一边一把
文具和实物剪刀，不真的不会共
用。我只举例好吗？我只是举例好吗？我想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会共用的东西。
有啊，很多人会有这个困扰，比方说好运动的 bra， 你觉得它是运动服还是内衣吗？就是看你个人的联想在哪边、哦、它就在哪边，那没有一定。
性感睡衣到底是居家服还是玩具？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可以是
要放在哪一区不知道哎、欸。
对啊，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它有多个用途，然后它有多个收纳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困扰？
所以你就需要买那个老师 Fleece 老师的线上课《无痛居家整理学》。那这个线上课呢，目前时数差不多是9个小时，
对，
内容非常丰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从
包山包海，
对，包山包海有初入门的，然后到后来的整理魔王，甚至还有你说服长辈的理由，让财神不会来，
甚至还有后面的软装。
越早买越划算，结账时输入优惠码销红 SIAOHONG 还可以再折350元。更多的资讯可以参考节目资讯栏哦。今天就谢谢 Felix 老师，
谢谢大家，
还有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詹小红，不管我们固定收听都请先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给我们5星评论哦。下礼拜见，拜拜。